一切未来终将成为过去。各位好，欢迎收听第七期的提前怀旧，我是宁。
各位好，我是 Real。 今天下午我去看了一个展，有点难描述哈，就是它是一个 VR 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展示，然后你可以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去模拟出整个世界。它当时设的一个展厅里面的场景是一个5米乘以10米的空间嘛，然后你就带着一个那种叫做背包式的一个电脑，然后连着你的这个 VR 的那个叫什么，就头显了然后你就在那个空间里面走，然后但是你在虚拟的空间里面是体现了是感受的是个更加大的一个世界嘛。所以他就当时展厅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印象还挺深刻的。这句话是这样的哈，他说，如果5乘10的空间可以模拟出整个世界，那么它是无限大的世界还是有限的空间？当人类通过改变感官的方式获得了虚拟世界，人类获得了无限的自由，还是被永远关在了5乘10的牢笼里，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固定的路线？就正好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啊，但这个可能还是要你去现场那里体验了之后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但也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这一期可能就算是一个影子吧。那但这个项目是一个 VR 的一个作品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事儿其实是 AR 的，是它的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情。当然 AR 这个事情最近可能比较重磅的一个新闻吧，就是那
个。哎，等一下，
嗯，
在你说这个新闻之前，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在说这个新闻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再稍微介绍一下刚才说的这个 VR 的这个事情。它其实这个背后的这个团队其实是咱们上次在应该是去年年底吧，在HTC Vive 那个孵化器叫 Vive X 在深圳的一个发布会上面我们看到的，然后也跟他聊了一下。它的原理其实还挺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觉得说，比方说让你走100米走直线，你是很容易轻松可以做到的，对吧？地上有一条直线，你一直沿着它走，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打个比方，把你的眼睛蒙上，让你走直线，这个时候你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你最后会走成一个圆，这个圆或大或小，反正最后肯定会是一个圆，你会最后走回原点去。这是为什么说那些就是沙漠里面，就是那些这个流浪人，那些这个旅行者，走着走着，然后发现又回到原点了。
或者在那个森林里面也是一样的。
对，那是因为我们要走直线的话，需要不断的进行校准，不断的，因为我们这人的两条腿都是有这个细微的长短区别的
长
嘛。
短腿，
对，就大家所有人都是长短腿，没有人的腿是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程
特
度
别，
问题嘛。
对。那么，因为两条腿的长短不一样，所以你肯定是偏左或者偏右的。那在这个时候，你需要不断的去校准这个方向。那么在现实上，就是如果你是睁着眼睛的话，你是用周围的环境来进行这个校准，让你一直走直线。然后如果把你眼睛蒙上，你没有这个周围环境作为参考的话，你是不可能走直线的。那么其实 VR 头显那个东西，相当于是把你的眼睛给蒙了起来，对吧？只不过它给了你另一个环境。然后那个技术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它来给你那个参考，让你以为你在走直线，但其实你已经转弯了。
对，他就是在，就是他其实对你的这个视觉系统做了一个 hack，就让你觉得你自己在不断的校准，他在帮你微调一下，使得你在他的一个受控的这个就是欺骗之下吧，然后能走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完成一个无限的行走嘛。
是，对，这个就好像人家打拳击嘛。我以前看那个拳击漫画里面，他就说，这个拳击台实际上是无限大的，只要你会圆周步就可以。
对，而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 AR 这个事情也还挺相关的，因为前是 AR，要不断的去拟合周围的环境，然后去校准它的那个，就对这个现实的建模，才能够让这个你它贴合上去的那些模型显得跟现实是能够融合在一起的嘛。
是，
OK，说回这个 AR 这个事情啊，就是最近的一个比较重磅的新闻，就是那个 Magic Leap，这个已经被非常神秘的一个在叫什么来着，佛罗里达的创业公司， 声称做了一个所谓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 AR 的一个装置吧，就是也是那种戴在眼球上的，然后之前也是拿了很多这个知名投资机构的钱，包括国内的，比如说阿里还是投过对吧？
是。
然后当时他在之前也发布过所谓的一些这种就是他宣称是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的视频，但其实我们从今天看到这个实际产品的演示效果和他之前发布的视频来看，显然之前那个是渲染出来的。
他也没有宣称那个是实际效果，他就是说，就他其实有一点模棱两可的，说有点好像说我未来想要做成这个样子，
不是
给
不
你们
是，
看一下。
他之前的那个视频下面有一行小字的，他就说那原文我是什么，我大概忘了，就是那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效果那个那我们看的那个演示视频，就最开始那两段，一个是好像是在一个室内的篮球场里面，然后他一
有
堆
个
人
鲸鱼嘛，对
有个鲸
吧？
鱼从那个水里跳出来，然后就是那个但是没有水嘛，就是在一个篮球就是那个叫啥那个 court 那个篮球的那个球场。上面模拟出来的一个海，然后跳出了一只鲸鱼，那个确实当时效果确实是挺震撼的哈，但他现在就有行小字说是这个是从他那个叫做直接从他那个设备上拍摄出来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最近放出来的有一些待会儿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放个链接，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真的是有第三方的人拿着他的这个发布的这个 Magic Leap 这个产品。然后去拍摄的那个是效果是跟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吧？所以说之前那个所谓的那个两个 demo 是渲染的结果，完全不为过嘛。
但这里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那个鲸鱼它就几秒钟嘛，然后就最近放出来的这个视频里面，它还有一些互动啊，有些什么这些成分在。
不，这个我觉得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之前那个说为什么说像那个效果？你说程度问题还是这个是非的问题嘛？就说你说严格来讲，确实它这两个的，就那个鲸鱼的那个和那个效果和今天它这个实物产品的效果，它确实只是程度的差异，但这个差别确实是太大了。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之前在作假嘛？
不，我想说的就是说，有点类似，好像现在他是做了一个游戏出来，但之前他做了一段动画。那他做那段就是，就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嘛，就是你看那些游戏的预告片什么，你都会觉得这个
很
很，
惊艳是吧？
对吧？
对，
很好。但是你真的上手玩那个游戏，你就会觉得不怎么样。就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个落差在的，因为那个鲸鱼就几秒钟嘛，就一个鲸鱼跳出来，然后就没了。就我就是怎么说呢？那不单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真的是真的，他真的做了一段动画，然后从那里看出去就有这样的效果。但是就是只是一个 demo，就几秒钟放一下这样，但是说你真的要让他做一个能够互动的，能够跟到任何场景里面都能够跟那个场景去发生关系，跟你发生关系的这么一个类似，怎么说，有点像是一个游戏一样的东西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另一个难度级别的事情。
你说的是这个内容的丰富程度嘛？那我觉得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就是他把他之前做的那段经营的动画，在那和那个几秒钟那个东西，在现在他发布的那个实际的产品里面去复现一遍，然后让第三方来去感受一下，看这个差异有多大嘛？就如果说，我们公允的认为，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差别不大，那我们他就不算是一个欺骗嘛。但是我相信。如果他把那个东西放上去，所有的第三方人都会认为自己被骗了，对吧？就好像你看的是一个这个奥迪，买的是一个奥拓，这种感觉，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说他是一个欺骗，我觉得完全不算不为过。当然这也是一个就问题了，因为就是关于 Magic Leap 这间公司呢，之前也是各种所谓的这种传闻不断哈。我们的通过这个公开的渠道和一些私人的这个朋友的关系，了解到他有一些这种内部的一些问题。但是等之前，因为大家都还是没有说他的实际产品怎么样嘛，就是外面的人不知道嘛，只有他们内部人知道这个产品怎么一回事嘛。就大家至少还对这个事情所以还有存有几分念想，对吧？但是照目前这个上手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这间公司基本上已经死了，我觉得。
是，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大概在1年前左右听到的一个消息，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是在 Magic Leap 的那个，他们在 Mountain View，在加州，在谷歌总部所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研发中心吧，就是她总部在佛罗里达嘛。但在这个 Mountain View 有个研发中心，然后她老公就在研发中心里面上班的，她老公是个工程师。然后她老公进去了一年多以后，乒乓球技术显著增长。
闲的没事都在打球是吧？
对，就是乒乓球从一个不太会打的人，到已经很强了。这样，
嗯，
我就说这么一个例子吧。
这是什么？养老式创业吗？对，这就是我们刚好就这期讲 AI 的这个事情呢，算是一个导火索吧。刚好是 TechCrunch 在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它是2017年8月底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This VR cycle is dead，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叫什么 VR 的这个泡沫吧，你可以这么说，或者这个就死掉了，对吧？那他讲的是 VR 嘛，就是但当时是判了这个 VR 的一个死刑，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国内国外一系列的这个就 VR 的产品都挂掉了。那这个我觉得也不意外吧。其实行业内的人都知道，VR 的那一轮就是在差不多15年开始到16年的高点嘛，然后到2017年爆掉，算是有经历过这么一个周期了。然后我觉得 AR 就目前来看，至少因为它没有像 VR 之前吹得那么的火，对吧？至少没有人发很多这个什么 AR 的盒子啊，AR 眼镜，因为毕竟这个难度挑战确实比 VR 要高很多啊，但是。Magic Leap 这个事情，我觉得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吧，所以我觉得大概率上 TechCrunch 你今年应该也可以发一篇文章，说这个 This AR cycle is dead。
除非说苹果搞出什么能够拯救性的东西出来。
对，现在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还保有一线这个希望，就是苹果还在做它的那个叫 AR Kit，然后今年的这个 WWDC 上，它也发布了它的这个第二代的这个SDK，叫做 AR Kit 2嘛。然后也确实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或者说至少它 demo 的东西，怎么说来着？就苹果在发布会上 demo 东西，离最终实际 deliver 到消费者手中的，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对吧？
对，而且苹果其实，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还有一定的这种叫什么来着？就 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 这种给人感觉的。
对对对，就先不要给你掉太高的预期，然后发一个中间，哎，觉得还不错的东西，那觉得还挺满意的哈。
对，就是小米在做的事情嘛，就是预期管理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非常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讲，基本上 Magic Leap 就是完全的一个负面典型。
是。
所以 ARK 今年在 WDC 上，它展示了几个应用，先不说应用场景到底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或者说长久的使用价值哈，但至少从它 demo 的那几个效果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它当时展示的是一个乐高的一个游戏和一个多人玩那个弹弓对战的一个游戏嘛，这两个东西。但现在因为那个就 iOS 新版，那叫什么 iOS 12吧，应该是还没有正式发布嘛。然后你有装它的测试版吗？
没有。
我也没有装，所以要等到现在是7月哈，等到9月份吧，9月份的时候它出这个正式版的时候，我们可以装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体验效果怎么样。
对，但我觉得在这里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是说，利好感觉像是在搞股评，但反正就是对 AR 来说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怎么说呢？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好消息是说。你还记得这在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说过 Gartner 的那个 Hype Cycle 的那个曲线吗？AR 现在基本上就处于这个预期，大家对它期望的最低点，已经落到谷底了。就现在大家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东西是没什么用的，所以你但凡能够做出一件什么事情来，就现在已经是 can't be any worse 的阶段。所以你做点东西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哎，原来还有点用。
还有戏是吧？还可以
是，
拯救一下。对，但其实我们真的现在仔细想来哈，就是 AR 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使用场景上面，就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场景这个事情啊，就是它的这个 有用的程度到底在哪些地方可以比较好的体现。其实目前来看可能还是在就是跟地理位置或者相关的这一块比较多，比如说像这个导航，对吧，苹果一直继续让你说，因为你最近也有一个新闻是说苹果在自己重做它的那个地图系统嘛。啊，当时就有一个提法，就是说是不是苹果希望这个自己去采集，或者是就自己采集那个地图数据，然后做对真实世界建模嘛。完了之后可以再通过 ARKit 的方式来再提供一些更加先进的导航的功能。比如说你记不记得那个 ARKit 最开始发布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他那个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比如说我要从找一家这个酒吧，举个例子啊，然后我现在在某一个地方了，但是我要看地图的话，你先想想，现在我们用的地图都是从天空往下投影，对吧？要么是卫星图，要么是那种航拍的那种东西，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叫什么上帝视角的东西。然后你看，然后你要自己换算成你自己的那个所处的位置，然后那个所处的朝向，然后来自己在那个真实的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去导航一下，才能走到那里去嘛，对吧？当然也有像那个所谓那种什么 turn by turn， 就是在Apple Watch 上面那种，他说抖两下是左，然后抖三下是右，还是反过来我忘了，就这种导航方式。但总体来说，你要如果要看的话，你还是没有那么直观嘛，对吧？然后当时他的 AirKit 最初的一个有人做的一个 demo， 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手机屏幕，然后通过那个后置摄像头，我设定好那个导航的目的地之后，我能够通过那个屏幕看到的那个外面那个世界是有一个漂浮的箭头的，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你跟着那个箭头在物理时间中去走就好，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换算那个上帝视角，然后换算成你到现在的这个就是平面的就是立体的那个视角去看怎么走的问题，对吧？因为有些人的那个空间的那个换算的那个技能不是很好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还是蛮不错的。
对，但是你用过这个东西吗？体验过吗？
我用过，就用不了嘛，当时是因为那个时候 AirKit 一啊。
对，你用的是在哪一个 app 里面呢？
就他当时做，就单独是有一个那个人做了一个 app， 但现在估计已经找不到了吧。
我曾经在百度地图里面
有这个东西吗？
对，它当时有一个功能，就是它不是可以显示说这个什么卫星图啊，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地图还是怎么样的嘛，对吧？然后那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版本有没有了，但在之前有过一个叫什么类似 AR 带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非常非常的扯，一点都没有用，那个箭头就满屏乱飞。
就是
完全就
不稳嘛，
不是不稳的问题，就是没法用，就是你是它是没有办法给你带路的。
OK， 就技术不成熟嘛，就现在还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叫什么想象中的应用场景，对吧？但是就说
是，而且我觉得它本身这个应用场景就放在手机上面也很奇怪。就是首先手机上看导航，就我那天去听单立人的一个这个单口喜剧啊。然后他打了一个很我觉得很搞笑的一个比方，他说很多姑娘在路上走，但他说姑娘就嘲笑这些姑娘这个方向感不准吧，有一点点这个歧视的嫌疑啊。他说有些姑娘在路上走，给人感觉好像是算风水先生拿着罗盘在找方向，就因为他会就是很难判别东南西北嘛，所以他一定要按照左右来判断，就在那边转。就是，哎，是到底是前面这个转弯到底是左转还是右转，对吧？
哎，这里是好像是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地域黑来的，我记得，就是说是北方人会分得清东南西北，对吧？北京人会说东南西北，
主要是北京嘛，因为北京的这个路是这个，对对对，他们横平竖直嘛。
对，然后他会说，比如说这个你老两口在床上，他说你往东挪一挪，对吧？然后你往西挪一挪，他会说这个。但是我发现其实就是很多。我发现到南方基本上我去跟我身边的朋友说你出门往东走，他会很就是很迷惑的看着我说东在哪边的。
是
啊。对，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就是在就刚我讲那个问题嘛，就是通过叫什么来，通过一个那个手机的卫星视角，就从上到下，然后你要再变成你在实际平面中看到是左右前后这种东西，就有些人是没有这个转换的这个概，就怎么来的。坐标轴换算吧，对吧？
对，但是你这个左右总可以嘛，对吧？你可以换朝向。不，我刚才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想说，因为 你一直把手机举着，然后就以这个离你有一定距离，然后你一直举着它的这个动作是非常之傻的，而且也很累的，因为你想，你要如果说要模仿这个，就要在那个手机屏幕里面要出现，让它那个箭头能导航，那你要让这个手机屏幕与地面垂直，对吧？而且要让这个手机对着你前进的方向。这个动作既愚蠢又危险，而且很累。
不，这个是 AI 的目前的另外一个问题嘛，就是它所谓的这个媒介的介质的问题。现在没办法，因为毕竟还没有这个所谓的 AR 眼镜嘛，只能靠这个手机先凑合一下。就这个问题，如果说就假设 AR 真的能够先把那些基础的工作完成，所以基础工作就是说，你首先要感知到你在这个真实的三维空间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那个自由度嘛，对吧？前后左右，然后那个 PTR 的那三个轴的这个相对旋转的这个角度的问题，对吧？你能把这个东西做好之后，我们再来考虑说用什么样的介质去展示它是最合理的。就好像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Pokemon Go 叫什么来着？宝可梦，对吧？宝可梦这个游戏，你觉得把两个手举在那里去捉那个宝可梦是一个很叫什么很人体工学的一个动作吗？肯定也不是嘛，对吧？但是就介于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设备限制，你只能这样，对吧？所以，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好解决的问题，就是不是一个本质的困难。当然，可能说它要求说你的这个机电结构、你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制程要做得非常尖端之后，才可能体现比如说怎么说来着，就是很好的这个能耗。不然的话，你这个就很重嘛，你要弄一个很大的电池戴在头上，那不太现实。或者要牵一根线到这个兜里有一个电池，对吧？这也不现实，对吧？啊，或者说这个芯片的制程包括大，你得做一个很大的才能提供那么强大的计算能力。你可能整个设备的体积也不会太小，对吧？就这些，但是随着这个就是技术的不断进步，可能假设我们硅基的已经摩尔定律已经到头，可能换成一个新的什么材料的技术，总还是有所希望的嘛。
你有没有用过那个 Google Glass？
没有，就这个东西好像没有，我没有见到有我身边的人有用过。这个东西，
他曾经一度开放了，大概在2013年的12月还是2012年的12月，曾经开放了大概几小时的这个对外的购买，然后我抢了一个，抢了一个，
那不是挺贵的吗？当时我记得啊，是1999还是1499啊美元？
对对对，还挺贵的，八九千吧，我记得人民币，然后也耽搁了一阵啊，最后才到我的手上。然后我拿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快夏天。它那个电池发热非常的厉害，对，然后夏天戴得我满头大汗，非常的傻。
对，就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的那个工艺制程还不到嘛，就好像说啊，为什么这个 iPhone 是2007年的时候才能做出来，对吧？因为那些所有的就是集成电路的技术进步，才能到那个程度，勉勉强强可以做出来一个可以凑合的这个产品嘛。但我们现在来谈这个 AR 眼镜，按目前的制程来看，就还比较早，对吧？你看英特尔它的这个制程也不给力，对吧？然后什么台积电那些还是7纳米，现在也还刚刚好，对吧？但是就计算能力上面，我觉得离要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实现类似于目前手机的计算量、计算能力，还是要再等上好多年的，我觉得。
对，但是你这是从怎么说呢？从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有点技术中心主义的这个角度来讲。但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就举着手机这事儿既愚蠢又危险呢？我倒不觉得，就举着手机本身是我觉得挺蠢的，但是危险不在于举着手机，而是在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就你看的是手机屏幕，不是周围吗？
啊，对，就是，也不一定是手机屏幕，就是你知道，你刚才不是举到这个宝可梦嘛，那个精灵宝可梦那个例子，就可能前2年年底火过的那个游戏，然后后来不是这个，我知道是。支付宝跟那个上海那个友门互动一起做了一个什么集五福，对吧？其实也是类似这 AR 的这个一个算是游戏性的一个营销活动吧。然后这个精灵宝可梦这事儿，你知道有一个网站叫做 Pokemon Go Death Tracker。
对，这个就是他统计了这个，因为这个人玩这个宝可梦看手机，然后被出现了各种交通事故嘛，然后死了人的人数量。
对，但就我觉得在这里不是，就是不是因为他在看手机，而是他的这个注意力没有集中在 就被缩小到很小的一个点上面。就我相信，比方说，一个成天想着要在地上捡钱的人，他也很可能会出车祸。我随便
是
说
的，
啊，对吧？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不在于手机。
但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怎么说来着？就是，但他那个网站做的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代表吧。然后我也明白他想提的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 AR 技术，或者说，之前有一个新闻是国内是哪个城市做了一条叫做什么低头族专用的这个通道，就是你不是很多人喜欢边走边玩手机嘛，对吧？他就不看那个周围嘛，他不是就是经常撞到别人或者被别人撞或者被车撞嘛，对吧？那他就做了一条专门的步道，然后那个道上还有这个就有那种标识，就你就低头玩手机，你走这条，对吧？就大家可能会避开你，然后怎么样？就哪怕他不玩这个 AR，他不玩这个宝可梦，他只要心思不在这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去，他总会出这种问题的，对吧？但就是 AR 只是一个，就是把这个事情可能放大，就或者宝可梦这个游戏的它过于这个沉迷性，然后又比较抓人嘛，对吧？然后就把这个情况无限的放大了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吧。
对，然后这里其实就，就我想引出的一个话题是说，我们上一期里面不是聊了这个谷歌就它的这个 AI 那条业务线推出的7个原则嘛？那我觉得它在就它推出这样原则的背后，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主心的一个思路是说，他觉得这些技术本身是会带来一些成本的，是会带来一些 costs 的。对吧？这 cost 不仅仅是说是经济上面的，你开发成本、你的这个运营维护什么，而是说我们要付出，我们作为人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换取这些技术给我们能够带来的那些好处。
对，就这里举个例子吧，就是车是会撞死人的，对吧？但是车总体来讲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候还能够接受它的这个就是 cost 就成本车祸嘛，对吧？那就是说对于这个 AI 技术，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要它的它肯定是有它的有用的一面，对吧？我们要考虑说它的副作用是什么。
对，就现在，以这个车的例子来说的话，就现在相当于是马路上车大，就车的东西很好，跑得很快，但是马路上车到处乱开，然后谷歌就跑出来说，他总结了一个安全驾驶7原则，对吧？希望他自己会
交
遵
规，
守，然后希望，对对，希望大家也来遵守，对吧？他做这个规则的背后是他看到了这个东西给人带来的代价。然后我是在想说，这个 AR 这个事情，那天我在想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代价，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它的代价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不那么明显的。尤其当它是以一个技术这样的样貌出现的时候，类似的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说过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有那么一点点技术崇拜的，所以我们总觉得说新技术意味着好技术，对吧？但是未必，或者说这个好，它会不会带来对应的坏处？就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对它的讨论是不够的，对它的带来的这个代价，我觉得是低估的。我打个比方说，这个移动支付，对吧？那我们现在都觉得说，无论是支付宝啊，这个微信支付，你在网上买东西，在线下买东西都很方便，现在大家都可以做到无现金了，对吧？我包括还看到前几天有一条新闻是，有两个老年人在那吃饭，后来发现他没有手机，他想付现金，人家不收，就是我们就已经没有收银这个系统了。
让人央行不是在大声疾呼说必须收现金吗？
哎，对啊，对啊，就是说不收人民币是，对吧？是违反法律的。那这个就作为一个例子嘛，就我想说的是，就它当然是它是一个代价，对吧？在我们这些技术便利了一群人的时候，它也给另外一群人造成了麻烦，这是一种。第二种是说，它的确是便利你了，但是，那我们现在由于支付越来越简单，所以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去买了一些我们不愿意买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前可能不会去买东西，不像现在你莫名其妙乘个电梯你也可以再买东西，对吧？看见一个海报，看见二维码就扫了。
对，然后还有这个拼多多把商家上市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本来你不想买的，看，哎，特别便宜，然后又很方便，一点买了。
是啊， 所以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支付越来越便利，然后可能会让我们越来越成为消费的奴隶，或者说越来越借消费来定义我们自己，对吧？因为这是商家，这是商家希望我们这样做的。
这个事情其实在就是美国几十年前已经就完全上演过一遍嘛，就是那个信用卡的普及，对吧？使得成为美国成为一个怎么就是天天在喊就是我们这个贸易逆差的，对吧？他们自己喊，对吧？那谁要你自己要买呢？
是啊，就好像剁手党这个词，那其实也是这几年才有的嘛，对吧？
嗯、
等到移动支付开始兴起了，才有了这个剁手党这个称呼。以前其实是没有这种说法的。
以前因为那个还不够方便吧，然后就淘宝上、PC 上买，就可能还没有那么多这个叫什么来着？不过你们包邮地区好像也挺就是算是泛滥成灾吧，这个事情。
不是，我记得很久以前啊，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去深圳，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姐，然后她自称叫，她说她是个购物狂，然后那个时候购物狂还是一个，她被人叫做购物狂，我记错了，然后那时候购物狂还是一个非常，就有点贬义词的这么一个词汇，不像现在剁手党，好像是一种自嘲，对吧？就跟吃货一样的，是一种，你很难说它是个贬义词还是个褒义词的这么一个词汇。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大量的消费，大家还是有一点就是对他的就抱有警醒的这种心态的，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因为它越来越日常了，越来越简单了，它越来越是真的是这个像灭霸消灭宇宙那样，就是对吧，动一下手指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所以它越来越不 significant 了，大家看待它的这个，把它看得越来越轻飘了，但它实际未必真的是这样子的。对，那扯远了，然后我就是想说可以来聊聊 AR 会带给我们的代价。那一个是刚才说了是这个安全的是个事情，像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那个 Death Tracker， 就是记录了所有因为精灵宝可梦这个游戏而造成的这个非死或伤的各种各样的事故的这个事情，当中差不多有一半是交通事故，就是被车撞，然后还有一大部分是那种就是他光在顾着抓那个动物，不，那个精灵，然后比如说从什么楼梯上摔下去滚下去，类似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看到的一个点是说 AR 会让我们对实体环境进行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习惯性的一个低估，因为它给你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重点，对吧？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实际的，你是一个人，没有在任何 AR 的这个技术辅助下面你在走路的话，你的这个 focus， 你的这个精神的注意力其实你在不停的变换的，对吧？你在走楼梯的时候可能你一开始是要看一下楼梯，但后来你就可以凭肌肉记忆去走等等，然后你走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会抬头看一下，然后后来你就注意力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些这个注意力的转移是人类怎么说呢，这几千万年来演化而来的这个对于周围环境跟周围环境互动的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 AI 会一下子打破这个东西。因为它随时随地在给你推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在想的一个事情是，我不知道 AI 会不会让我们目前的这整个对于公共环境和私人环境的这个界限进一步的模糊，就说的可能有点悬哈。就比方说，在这个我之前不是发给你那个链接嘛，有一个日本的一个艺术家，他做了一段，他在哥伦比亚拍了一段这个用就他想象中的未来的 AR 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么一段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回头我们放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他想象当中的这个 AR 世界跟我想象当中的所谓 AR 如果发展到极致，假设是 AR 跟现在智能手机一样是人手一部，我觉得应该就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比方说路边的一个广告牌啊，公交车上面的一个广告位，然后说街上的一个什么空间，在现在它属于一个 public domain， 对吧？但是在未来很有可能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难去说它到底是一个 公共的还是个私人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现在这同样的这些模糊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网上，比方说你有一篇写了一篇知乎专栏，对吧？然后那你的这篇知乎专栏下面的评论区到底是你的私人环境，还是属于知乎的这个公共环境呢？你很难讲，对吧？所以就我觉得网络喷子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是在这么一个界限很模糊的地方他才起来的。他为什么能够畅所欲言，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觉得是因为这块地方它既有公共属性，就是他说出去能够让大家看见，又有私人属性，他像在家里说话一样，他不用真正在街上说话承担任何那种被认出来的责任，对吧？因为在街上说话，大家都会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未来 AR 会不会把现在网络上面的这种，你叫它戾气也好，叫它随便也好，暴病也好，把这些东西放到了这个现实当中。其实现在也有一点点，比方说，就我觉得就是涂鸦，对吧？有一些地方可能没人管，然后那你它虽然说属于公共的，但是这也没人管，所以你就可以任意在那涂东西。那我觉得现在看看涂鸦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就我觉得这个。这种感觉是可以移到未来，说我们的这个公共环境跟私人环境界限变得模糊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大街上面，对吧？是比如说这个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哎，还南京西路，就那个上面的这个情况，现在它是一个纯粹的是一个公共的区间，所有东西都是需要经过规划、需要经过批准才可以上的，对吧？那当然有人觉得这是一不好的，这是一种管制，这是一种什么？但是另外，它也维持了一定的秩序。但是如果这种秩序被忽的拿掉，它变成了是一个说私人力量也可以介入，那栋楼表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你可以自己来定义，对吧？甚至可以别人来替你定义。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或以及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觉得其实很难讲。
但我觉得这里有个比较，叫什么呢？subtle 的不同之处在于，但我理解你说那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我认为哪些区域是属于我可以控制或者是影响的，对吧？那你现在你不可能说我去把那个公交车上面的广告牌给拆了，对吧？也有这种人，但是绝对是很少数嘛。但我觉得可能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一个 AR 的环境里面，你确实往那个公交车的那个广告牌上改了东西，改成了你自己留个言，或者把自己的这个头像投上去，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它的至少目前来看，就是可能性是在于说，你自己改了你就改了，你不影响到别人嘛，因为别人看了跟你看的不一样嘛。对，就这是两个有点相关但不完全等同的事情哈。就是刚才你说涂鸦那个东西跟这个的区别就在于涂鸦，它涂一旦涂上去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看到那个涂鸦是同样那个涂鸦，对不对？所以这里界限模糊就会清，就所谓的你的这个公，你对这个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定不清楚的后果是会被别人被别的那个认为那个地方是公共区域的人所感受到，对吧？那么在这个就是这个松田 K 的这个视频里面，我的理解是，就在如果你在这种 AR 的环境里面去涂的鸦也好，或者你做的任何改变也好，有很有可能是不会被别人感知到的。
你这个就其实还属于在，就如果用互联网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属于在 Web 1.0的时代，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网站放在那里。
对，就是说你要看，就是说，它有没有就基于背后是有一个社交的一个属性的，就好像现在不是有很多地方。就深圳有很多的所谓的这种餐厅，它会有一个那种屏幕，对吧？然后屏幕上它是可以，你可以扫一个这个二维码，然后它可以通过去互动，你可以发一串字，或者是发一个这个图片到那个那它那个一个系统里面去，然后那个图就会出现在那个屏幕上面去嘛。这个时候它，你可以认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 AR 的一个很初级的一个形式，对吧？就是你通过这个东西参与到那个东西，然后那参与到那个屏幕的那个展示上面去。假设那个屏幕是不管它是虚拟的，就是通过你一个比如说 AR 眼镜看的也好，还是通过你手机的这个摄像头透过去看的也好，但至少就是说，那个交互的感觉是你在那做的时候是被别人感知到了嘛？所以它那种情况是跟现实的这个涂鸦是比较接近的，对吧？就是你的改变是被所有人感知到的。 然后刚才我说那个是另外一个极端例子，就是你是一个 silo， 就是我们或者我你跟你一群人类似的，或者你的叫什么粉丝也好，对吧？你也是一个 silo， 就是你在那个对那个公交车的那个侧面的一个投屏是不能被所有人感受，只能被一部分人感受到的，或者说再拿你刚才说的那个所谓评论区的那个例子也好，现在至少评论区还是说我发了一条评论之后，在至少我在目前绝大部分的这种所谓有评论功能社区里面，这个评论是被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嘛，对吧？就还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交还没有计划到说我在这个上面发的评论只有我的这个叫什么呢，只有我的好友或者是我的关注者才能看到，这好像就只有在推特是这样吧，对吧？比如说你有人发了一条推，让你对那条推的回复是只有你的关注者才能看到的。就比如说假设你关注了，假设我们两个都关注的某一个名人，比如说伊隆马斯克，举个例子啊，他最近比较事儿多哈、啊。然后我去回复了一下，你可以看到，然后你去回复了一下，我也能看到。但是别的那些伊隆马斯克的关注者，他只要没有关注我们俩人，他是看不到我们的回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这种很细微的区别，能导致就是说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这个东西是跟 AR 肯定是直接相关的，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是完全是由 AR 来这个展示技术本身来决定的。对，它是要两个因素或者多个因素共同作用才能感受到到底是不是你说的这种后果，对吧？
不，但在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它其实背后有一个伦理问题。就好像说我们现在都在骂百度，对吧？说它这个跟那些莆田系的医院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骂他的这个背后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在做的这个，他在 manipulate 的这个网络空间应该是公共的，或者说至少是应该带有公共属性的。然后你为了一己私利，对吧，然后做了这个事情，有点这个说不过去。那么我随便说一个情况哈，假设有一个 AR 公司，然后我这边说可口可乐，他给了他很大一笔钱，说我希望在最近的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内，整个上海东方明珠塔必须看上去就像一瓶巨型的可口可乐，你给我做出来，对吧？所以所有使用他这套 AR 系统的那些用户，抬头看这个东方明珠的时候，前三秒都会显示成一瓶巨大的可口可乐，然后后面才会是真正的东方明珠出来。那这事儿就请问，它合理吗？
这个设想很不错，也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的问题了？
是啊，
但这个问题如果再往深了挖，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就是现在不是很多，就这样还是举那个公交车那个例子哈，这可能大家比较好理解一点。公交车的那个车身不是都有那个广告吗？对吧？就这个时候，你觉得它应该属于谁呢？就肯定属于那个公交公司嘛，对吧？
对，但是就这点比较好玩呀。现在它之所以属于公交公司，是因为那个位置是在车上的，然后车是属于公交公司的，所以公交公司说这事我说了算，对吧？但如果说是你用 AR 的技术，你完全可以说你在上面覆盖一层，不管你这个车打的是什么广告，无所谓，但是我只要看到车公交车过来，我就把它蒙成另外一个车。那这个时候别人有没有权利在公交公司的这个物业在这个车上面来打这个广告呢？他打了广告如果有收入的话，有盈利的话，但是有他这么干嘛，但是他赚了钱的话要不要跟公交公司分？
我觉得就肯定不是跟公交公司分了，是跟怎么说来着，是跟那个你的那个，比如说假设我们都是戴着 AR 眼镜看这东西，因为手机看实在太傻了嘛，对吧？假设我们都是戴着 AR 眼镜看，它肯定是跟谁控制了这个 AR 眼镜上面的这个操作系统的那个人去分，或者说假设里面也是有 APP 这个概念的哈，可能没有了，我觉得就是肯定就是那个 AR 这个操作系统，因为它会直接决定显示什么 P 掉哪些嘛，对吧？肯定就是跟那个人去付那个叫做买流量嘛，其实是。
对，但这个就好像是说你现在在用，比方说这个我是一个个人站长，对吧？然后现在我跟谷歌说我给你
就买那个测栏嘛，
我给你放一个测栏，弄个什么 Google AdWords， 对吧？那这个时候谷歌向广告商收来的钱要跟个人站长去分的吧？ 那这个个人站其实相当于是公交车，对吧？那谷歌在这里面相当于是这个 AI 的这个提供商。
就是这个区别，我觉得就不太一样。就是他肯定是不会给公交车分的，你公交车又不展示广告。
对，但是明明你这个广告看是在公交车上看到，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辆公交车，你的广告也就无所，你就无从依附，
是的，是的。
对吧？所以它显然是有一个这个现有鸡蛋现有蛋这么一个问题的，或者说有一个谁是基础的问题的。
我提供了可以，你可以 AR 披上去的一个表面嘛，至少，对吧？
对啊，那这时候你如果不分给人家，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伦理问题？
逻辑上来讲是，但是我觉得从实操层面上来讲，公交公司是没有办法去约束这件事情的，就他不能说啊，我公交车过来，你们不能在我身上贴广告，都做不到嘛。
啊，是啊，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约束，你说这个百度也好，谁也好，对吧？他去做这些事情，就这个他也没有，就你硬要去说他违法的话，他也没有违法。
不，但是跟你之前举那个，这个比如说这个 AdWords 在第三方网站上那个情况不一样嘛？那个第三方网站的站长是说，如果你不分，谷歌你不分我钱，我就把你这个撤掉，对吧？他是有办法去约束这件事情的。但我觉得在公交车这个例子上面去，应该是没有办法去约束这件事情的。
是啊，所以就是这里，就我不是在咱们第一期节目里面就在说嘛，我觉得技术很多时候是暴力嘛，对吧？它是个 power 嘛，然后 power 会带来一个相应的一个 rights。就是公交车公司有没有这个 rights 说你不准在我的公交车上面放广告？
对，所以就是也就是回来刚才之前提那个问题嘛，就是公交车这个车身这个表面，它是不是个公共品？
它当然是个公共品啊，就跟东方明珠当然是个公共品啊。
所以就这个东西就比较好玩嘛，就是如果它是个公共品，对吧？那它的这个收益是被谁拿去了？哦，它应该被谁拿去？
就首先，这公共和私人，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私人是 private 嘛，就给人容易让人感觉好像是个人的，但他未必是一个人，他可能是属于某一个商业公司，对吧？可能是一个巨型的一个公司，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我觉得这里面东方明珠当然是公用的，但是通过我随便说，我假设是苹果做了一个 AR 眼镜啊，这个从这个 Apple AR 这里面看出去的，投到你视网膜上的这个东方明珠。它应该就不是 public 了。
对啊，就是你说东方明珠，它是一个公共建筑，没有任何疑问。但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上海那个高楼
上海中心
啊，对，就它是一个私人的建筑，它还是公共品嘛？或者说，比如说那个上海外滩那里那对面那一堆楼的那个晚上，它不是可以显示那个图形嘛？对吧？就那个表面，它很多它都是那个都是私人的一个东西嘛，它还是一个公共品嘛？
在这里，我觉得它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公共环境，可以这么说。
就它是一部分，对吧？
对，
所以就这里面有点 tricky 的地方就在于，哪怕你认为它是一个公共品，但是它的这个收益权是应该是归谁的？
是，这是一个问题的，就是另外就是我随便说哈，假设我现在，因为说实话，如果说你是就真的就苹果真的做了个 Apple AI 啊，真的是人手一副的话，那这时候其实我们交到他手里的是无限篡改我们整个世界的权利，对吧？我随便说，假设我很讨厌你，我交钱给苹果，我说，哎，你
拉黑、P 掉，
不是拉黑，我说你那对，这是一种，就是我永远不想见到 Real，他在我面前你也不要让他出现，对吧？他这个脸给我换成金城武这样的，所以我看到金城武走过来了，我就知道是你，但是我不想看到你的脸，对吧？这是一种。
或者是直接像你那个技术，那个叫什么 diminished reality 这个视频里面展示这种技术，就你不想看它，直接圈掉，然后那块东西就不存在啊。
是，再比方说，如果我喜欢新垣结衣，我就把大街上所有人全部改成新垣结衣，是吧？上街看，全街都是新垣结衣，这是可以做到的吗？对吧？然后，比方说，我如果特别讨厌你，我可以这个交钱给苹果，说来，你让这个 Real 的这个家里面充满各种垃圾，对吧？所以，然后从你的这个，
还可以攻击别人，是吧？
对啊，从你的眼睛看出去，你家全是垃圾，各种各样的，对吧？苍蝇飞来飞去，我随便说啊。
这个我觉得做不到，那到时候他们我就不用他这个苹果眼镜了嘛。
但你又不可能在很多时候，你可能不得不戴，对吧？你一戴上就是这样子的。这如果说他可以被黑的话，他完全可能会被黑。
啊，对，如果被攻击的话，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角度讲，AR 眼镜那个的功能，更像于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用的，就是那个广告过滤器嘛，ad blocker。
为什么？
就你不想看的，你就把它通过这个一个插件的形式，对吧？你好像你的这个 AR 眼镜，你装了一个插件，然后把你不想要的东西都过滤掉。
对，但它还有一点是说，它可以不但可以让你看不到你不想要的 理论上来说，它可以做到说，让你只让你看到你想要的。我有一个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在看松田 K 那段视频的时候，那段视频不是，就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描述一下，就是他首先也是在哥伦比亚拍的，然后整个环境都讲西班牙语。一开始是一个人坐在公交车上面，然后他说这个我是谁，就用手势来操纵，对吧？还在谷歌说说什么什么类似这种。然后后来他是一个怎么说，应该说是个跑腿的，其实，对吧？他说我学过大学学历，学了好多东西，但是现在我是在帮人在超市里面，就是那种，就如果说在美国的话是那个什么 Instacart。
代购，真正的代购。
中国叫什么来着？对啊，就美团跑腿，就美团代购，类似这种，他是干这活的。然后他就推这个车在那个超市里走，然后中间一度他的那个系统出现问题了，有那么大概5、6秒钟吧，所有的 AR 都没了。然后在有 AR 的时候，他的那个超市的场景是极其华丽的，对吧？一个巨大的一个彩色玻璃穹顶，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飞来飞去。但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哦，原来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就是甚至有点脏乱差的这么一个超市。虽然说显然这个超市它不 fancy，它不吸引人，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在那个看到那个的时候，我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终于逃离了
对，
那个虚拟的人。
对，但是那个主角就是。在那个第一人称的那个主角，他不是这么想的。他那个时候是他达到最焦虑的时候，他非常烦。他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还没修好？我的这个分数到底能不能够 secure？” 对吧？他反复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的手机不断的在崩溃、崩溃、崩溃，然后最后居然死机了，啥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是最焦虑的、最难受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一个旁观者来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松一口气了。我觉得这个对比是很好玩的。我还有一种感觉是，就还是那个 opt in opt out 的问题。如果说 AR 是一个 opt in 的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权力太大了？这个事情，
你这指 opt-in 是指什么？
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像无人机一样需要有禁 AR 这么一个地方？就知道这个区域之内你是不准有任何 AR 的东西的。
我觉得肯定会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你说那些恶果的话，就一定会有监管的要求，会要求说，就合规的公司或者是合规的产品，你必须要在某一个区域内不能提供这种功能嘛，可能比如说有安全隐患之类的，对吧？
是，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因为安全隐患的，我随便说东方明珠变成可乐这种事情，那没什么安全隐患可以说嘛。但它这背后伦理是什么？
这个就说，所以要看那个时候，就是 AI 真的能做到那个程度之后，就那个时候的社会认知对这个东西认为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呢，还是说觉得这个东西完全不可接受？
是，就是我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说。假设我们是这做这个事情是一家商业公司，我觉得也很有可能是个商业公司。一家商业公司有没有权利来篡改公共物品的影像，在大家眼中的这个样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政府或者公权力有没有权利来禁止他们这么做？因为你一旦禁止了他们这么做，那也很可能禁止了所有私人也这么做，对吧？
有可能通过一种机制，就是类似于可能现在的这种啊，就是版权交易 IP 的这个形式。比如说，假设哈，你畅想一下，就是说，东方明珠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改，对吧？假如说你真的需要做一个特别大的这种活动营销，也可以改，你付钱嘛，对吧？你付给这个东方明珠的这个业主，对吧？他说本来啊，我享有这个向大家展示我这个东方明珠的这个权利的，因为我是一个公品嘛，对吧？然后，但是说你现在想把我 P 成一个可乐罐儿也行，你给我每天或者是我们谈好一个价钱，我说我租给你一个星期，对吧？然后你给我这个付多少钱，然后我就准你，或者授权这个 AR 眼镜这个操作系统的提供商说你大家好，我这一周我准许你们改，我把我变成可乐罐儿，对吧？这也是可行的吧。
是，那么我再提另外一个事情，假设它不是以东方明珠变身的， 它就是一个巨型可乐罐放在东方明珠旁边的天上，浮在那里，因为那里人流量大嘛。
那就是说，那片地是属于谁的问题嘛？就是这个又出现一个权力的界定的问题嘛？
那假设它不是在地上，它是浮在空中的。
那也是嘛，就是它浮在空中，就是空域也是，就是那个空间嘛，就是你立体的那个角度来讲，也是属于有一个这个权限的，对吧？或者这个 rights 嘛，刚才讲这个 rights 的这个谁是这个什么的 holder 嘛？
对，但是他毕竟没有去 hold 那块地啊，就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对这块地造成任何实际的侵害，或者说，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实际"这个词是要重新定义
就是在
了？
那个 AR 的虚拟的世界里面的实际，是不是也算是一个真的实际，对吧？
嗯。
嗯，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到时候会有相应的这个怎么说来着？就是 bargain 出来嘛。因为至少这点我还是比较怎么说来着？就是放心的。就经济学上有这个叫做什么？有个分支是专门研究产权的。产权嘛，就是所谓的这个 rights 哦，the property rights 嘛。反正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结果吧，当时他是拿那个来，好像是讲的这个污染的那个的治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那个抽烟的问题，对吧？有两种方式去界定这个产权，就是叫做 right to pollute，就是你有污染的权利，什么意思呢？就是抽烟是每个公民都天经地义享有的权利，如果你想让他不抽烟，那你可以付钱给他啊，让他出去。这里出就是你我要付多少钱，让你使得在这里不抽烟，对吧？这是一种方式去界定这个产权。另外一种方式叫做 right to clean air 吧，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你有这个清洁空气的这个权利。就别人要抽烟，他是要向你这个不抽烟的人去付钱的，因为你污染了我的这个清洁的空气嘛，对吧？产权经济学的有一个研究结果，就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来讲。不管你怎么界定，最后这个整个社会的总的这个效用的这个结果是差不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
明白。
我们不管就放到 AI 这个例子来讲，就是不管那个天上飘可乐罐子也好，还是你把这个东方明珠变成这个可乐罐子也好，只要到时候我们通过这个立法，通过这个其他一种方式吧，把这个权利界定出来，就是到底谁有这个权利去把东方明珠变成可乐罐，以及谁有这个权利在东方明珠天上再飘一个可乐罐，只要把这个权利界定清楚，整个社会的这个结果是变得差不多了。但至于说这东西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东西就很难去衡量了。就好像说，比如说我是一个不抽烟的人，对吧？那我觉得烟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它能带来什么？它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吧？空气污染，对吧？然后这个疾病，比如说这个抽烟的人他要得这个肺病、肺癌，对吧？然后造成这个二次污染，也会导致其他人产生这种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且还有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啊，产生这种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温室气体，对吧？它肯定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因为有这个产权经济学界定出来结果嘛，就总有一些人得利，总有一些人这个失去这个东西。然后非常不巧的是，得利的那帮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把它放出来了。那我们就所谓的说，不能把那个叫什么精灵放回瓶子里面去嘛？我觉得就放不回去了呀。
我觉得这里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抽烟这个事情是一个个人的事儿，就你影响到的人是很有限的，就是他更多的是个个人选择。就是如果有人愿意，他就是想要自残，那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他也是 entitled 的做这件事情的。
嗯，但他有外部性，他就是影响到别人。比如说现在我住楼房嘛，对吧？现在不是夏天，我就是开着窗透气嘛，对吧？我不知道我是左右还是楼下的，还是应该不可能是楼上吧？我觉得应该是楼下吧。有个邻居，他就老喜欢去阳台上抽烟，对吧？然后烟味老是飘上来，然后风把那个烟又推到我这里，我就闻到了，对吧？那我也很不爽啊，但我没有办法呀，对吧？我不能跑去他家里说你把这个烟给掐掉，对吧？我没有这个权利，对吧？
是不是你这是影响到了别人的例子嘛？就我是说，一个人抽或不抽烟，就 generally speaking，他就是如果在家自己抽，那在没有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面，就影响他自己。那照道理说，别人是没有权利去干涉的，对不对？就如果有个人就愿意扎自己一刀，那没有人可以去说你这是不行，就违法或怎么样，对吧？
你不行，你的生命属于国家，你是非法自杀。
对吧？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AI 这个事情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显然是因为它如果要这么做，我觉得有一个 assumption，有个前提，就是说它肯定是变成是一个至少有公共属性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它才有商业价值，对吧？可口可乐公司它愿意给钱给苹果，说你把它东方明珠变成一个可乐瓶，变异性器。
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真的把这个放明珠变成一个可乐罐，那个人看见了，那又怎么样呢？
啊，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我们人类的文化之所以可以走到今天这样一步，我觉得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共同语境。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刚才我们一直就讲那个很 subtle 那个点的区别嘛，就是就好像你说那个涂鸦和这个公共的评论区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到底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不管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涂鸦的在墙上的作品也好，还是通过这个 AR 投上去的这个一个就是一个虚拟的图像也好，对吧？是不是所有人看的都是一样？这个是非常 critical 的一点。这会导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遇到这个问题。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 bubble 里面。
Filter bubble。
对对对。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假设 AR 能够真的到我们今天看那几个，比如说那个松田 K 的那个视频里面那个效果也好，还是包括另外那个像是 diminished reality 里面那个效果也好，它真的是可以左右我们对这个，因为它是毕竟是 reality 嘛，它 argument。所谓什么是增强？你可以说另外一个就是 modified，对吧？就是修改过的现实，对吧？那如果我们连对现实，因为我们至少我们现在目前讨论这个 bubble 也好，还是说只是在一个虚拟空间里面怎么样，对吧？我们大家出到一个大街上面去看的东方明珠，还是同样一个东方明珠，可能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对吧？但如果说真的 AR 出来了，它是一个增强现实，那肯定是听起来一定有点褒义。我们叫 MR 好了，我们叫做 modified reality，好不好？被修改过的现实，对吧？那这个影响就大了去了，对吧？因为什么呀？你能修改现实了呀？你能左右这个世界的 truth 啊？什么是真实的事情啊？对吧？
是，
这个影响，我觉得反而是更巨大的。
对，所以就其实印证了我刚才说的那一点嘛，就是这是一个对实体环境的一个低估，对吧？你一个楼本来，比方说现在，如果说我们觉得它长得不好看，或者说有一个，不是之前有过一些例子嘛，就是说一个楼上面贴了一个广告什么的，然后那些居民觉得太碍眼了，实在是不行，然后就各种，对吧？那当然是在国外了，他们各种投票啊，或者让人去 lobby 啊，最后把这个广告给拆掉了。但在现在这个情况之，那就是，就我不想看到，就让它不存在，对吧？那你很可能说，比方说旧金山、SoMa 那块地方有很多流浪汉，大街上面就是那些 homeless 人坐在那里。那如果说我就不想看到，那我可以把他们全部都从我的这个视野里抹去，然后这个问题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了。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好了，现在我要来唱反调了哈。就刚才我们提的是他的一个，我们从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坏的层面来
哎，
去
等一
考
下，
虑。
在你说唱反调之前啊，我还想再说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共同语境的事情。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其实整个的人类文化是靠共识建立起来的，是靠我们这个就是共同的，无论是国家、民族、家庭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我们共同的一些自我认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这个这，然后在这个时候，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能够达成共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对吧？比方说我是绍兴人，那我作为从小成长在绍兴的一个人，我跟我的同学们、跟我的同龄人，包括是比我更大的人，看到的反正八字桥都是同一个，对吧？看到的这个什么鲁迅、什么百草园、三味书屋都是同一个，我们看的那些桥和水都是同一个，都是一样的。
就 shared experience 嘛。
对。我们是在一个共同的环境里面，有一些共同的语境，然后以此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自我认知。但假设这个东西没有了呢？也就是说，那绍兴人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都是不一样的话，那么绍兴人这一个自我认知，它是不是就非常模糊了，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绍兴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如果再扩大说浙江，对吧？再说江南。然后再说整个中国，那这整一个的这个人类文化的这个，如果往严重里说的话，这个根基会被侵蚀的，我觉得。
对，这也是现在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目前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们 还是拿美国来举例子啊，反正这个走在人类前沿嘛，就这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由于社交网络上的这种叫什么 filter bubble 嘛，这种过滤的泡泡，导致他们现在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鸡同鸭讲，就社会阶层之间是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政治信仰之间的人是没有办法去互相去理解对方，因为他们现在就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是，哎，这点我可以讲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啊。前两年我在阿根廷嘛，然后就跑到阿根廷去打马球，就有一天，然后在那个马球场那儿碰到一对美国的夫妇，很好玩的，老公是就他们两个，我忘了谁是谁啊，但是反正夫妇两个就是那种老爷爷老奶奶，然后一个是共和党的，一个是民主党的，
怎么能结婚？
对，很少见，一个是口，
竟然没有打起来。
然后就我作为一个刚认识他们的外人，在聊天都能感觉到他们两个之间的隔阂还挺重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结婚的，但反正就是他们是个夫妇，然后是这个互相是不同党派。
那我们现在的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 AR 这个东西能够做的比较好的体验，对吧，我们所比较好的体验就是以我们就以松点 K 这个东西为范本吧，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推演哈。那你连这个所谓的真实都没有了，对吧？之前我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说啊，不要天天沉迷于网络啊，沉迷于游戏啊，你要出去这个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多与这个真实的朋友交往，对吧？我们还是就是默认认为真实是一个，对吧？啊，真实在那里的东西，现在就说有了呀，就这个东西也不存在，对吧？就这个是肯定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要担忧的地方。我有时候在想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来举一个这种哪个国家比较好的，不能说我国，这样就节目就没法播了。我们举朝鲜吧，好吧。对，朝鲜就是说，假设你现在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是身在朝鲜的一个朝鲜国的人，好 ,OK。然后天天那个实体世界都是各种那个伪光正的宣传的东西，好吧。但你不能否认他说他没有提供一个所谓的这个 shared experience, 因为所有人都在看伪光正，都在看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演讲和他的这个形象啊，以及这个看这个朝鲜这个抗击这个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正面的宣传嘛，对吧？你作为这个朝鲜国里面那一小撮就是还清醒一点的人，你会不会想着我想把这些propaganda 这些宣传都批掉，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想 escape 这个东西，你想从这个环境里面逃离，就这个，但这里有前提条件，就是说你不能真的去改变这个环境，你的这个所处的 physical 这个物理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对，就是眼不见为净嘛，是吧？
是是是，就所以说嘛，这个刚才我们讲眼不见为净，是说他给你提供了一个觉得比较恶的东西，比较那个好的东西，会导致你偏叫什么来着？就是偏颇嘛，对吧？就是走向你那个另外一个 filter bubble 嘛，在现实世界中的 filter bubble 嘛。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哈，但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对吧？这世界上总还是有那么多比较糟糕的地方嘛。然后这个时候给你的一个选择，就是你有这么一个 AR 的眼镜，你戴上之后。叫什么来的？整个世界就清净了。你会不会带？
是，那所以这个就岂不就是就？我觉得，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带的。
就你不愿意 take red pill 还是 blue？ 我忘了。
对啊，就是就怎么说呢？就用鲁迅的话来说，对吧？就真的本事，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吧。
是是，就因为它本质上。它的就是作用方式是作用原理是一样的嘛？就有些事情你是可以自己选择，有些事情你是不能自己选择的。
是，但是那如果说你是因为这个被 propaganda 吵得睡不着觉，然后就对吧？希望说清静一下，那我觉得还可以。但如果说你是以一种逃离的这样一种姿态，以眼不见为净的这样一种姿态，对吧？就是有一个伤口，但我把它包起来，这伤口就不存在了，或者说我打一个麻醉针，这个伤口就不存在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一种想法呀，对吧？但如果说你是为了手术而打一个麻醉，我觉得可以理解，我觉得是好的，但前提是为了手术。
你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说你觉得你要去面对这个现实，不管它的这个到底是多么鲜血，多么血淋淋的，多么残酷的一个现实嘛，对吧？
嗯，
最近这个当然也跟这个叫什么呢？一个大麻合法化有，或者说这些香烟这个事情要不要去禁掉是一个道理呢？就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逃离这个现实，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血淋淋的现实，而且这个现实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是一种 torture 的话，就好像人抽大麻就是为了他觉得现实太糟糕了，他要找个他要爽一下，对吧？他不然他觉得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信心和动力了。
我觉得在这里比较好的一个类比是说，那些就大麻我觉得不是很好，就好的一个比较贴切的一个类比是说，那些美图秀秀那些东西，就是你明明知道你长得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的身材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就愿意在 P 出来之前，在放到社交媒体上之前，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
我似乎发现了这个 AR 的一个 killer app。
哦，我也想到了。
就是你每个月交个什么十块钱的订阅费，然后别人看通过这个 AI 已经看你就是一个修长的这个什么，
是
天使脸孔魔鬼身材的美女，对吧？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有市场？
应该还挺多的，
应该有很多人充值，对吧？终于找到一个 killer app 了，想了半天，竟然在这儿。然后大家都说你们必须戴着眼镜看，你们必须什么戴着这个 AR 眼镜，我们才能出来聚会，对吧？
嗯，
那你们不戴我就不，你不准摘掉，对啊，你们不来，你们摘掉我就不来了。搞定的了，好，赶紧去找这样的团队。
对，不，话又说回来了，我刚才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对吧？那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嘛？
是是。
你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满足，那他当然也没有对任何人产生，除非你拿那个照片去，对吧？就照片，
就不要见真人嘛，不要见光死嘛。
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么干，他其实也没有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嘛，对吧？你自己这个爽一下就爽一下，
就可能反而提高了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福利水平，是吧？这个效用水平
也有可能吧。但就是我想说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就反正我本质上不，我觉得它本质上面还是一个属于自欺欺人，属于一个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弱者所为吧，在我看来。
就是这个，就是我明白你说这个问题，就是所以你要考虑，就是说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他有什么选择？他没有什么选择呀，他就长得丑，那怎么办呢？
是啊，就那就接受啊。
如果不能 P 图的话，那我去韩国整个容算什么？哦，或者说，就如果给你两个选择哈，你觉得哪个更不能接受？一个丑女，她在网上发图，都全部都 P 过，然后改的特别美，然后跟她真长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对吧？这种很多嘛，就是托这个中国这个美图秀秀产业的福哈。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不行，我还是要出去见真人的，所以我就花钱去这个韩国整个容啊，2个月回来之后，哎，我就是一个真美女了，打引号的真美女。反正拍照拍吧，我不怕你拍，对吧？然后我也不 P 图了，反正本来长得就挺美了，现在对吧？就是说这两种都是叫做什么 modified reality 的情况下，你觉得哪种你更容易接受？
不是，首先这事也不存在我能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对吧？其实它其实跟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
那或者说你有一个朋友吧，他要做这两个选择，你会觉得你建议他选哪个？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我觉得这事没法建议，但是我会说，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会觉得相貌没那么重要，或者外貌没那么重要。
你这个是不是消灭问题？好吧，你不是解决问题。
对啊，就是从根本上面来说这个事儿嘛，对吧？
还说不要这样在乎长相啊，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难道不是吗？就是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
办法。所以这里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嘛，就是有时候这不是你自己去回避这个问题，它就不存在了嘛。这个它问题是客观存在，
啊、
就是
不应该这么说，就是我想说的是，看他想要去整什么，以及他是整的这个范本是什么。就假设说是
他的问题是他长得丑，
但是美丑这东西是非常。会变的嘛，是非常相对的，是非常主观的嘛。
是，但是确实有一种 universal 丑，对吧？好吧 ，universally ugly，
就我，
专门给你设各种陷阱，
就我想说的是，就比方说他是因为我随便说啊，现在某一个韩国明星的鼻子很流行，现在有一个韩剧很火，里面的女主角就是这个鼻子，大家都觉得她鼻子很好看，所以要去整成她那样的。那我会觉得说你不要搞成这样子的，对吧？但如果说他就是比方说牙齿形状不好，比方说他是龅牙，对吧？或者说他有兔唇或者什么的，那他是我觉得这。对，像你说的，有一种 universal 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如果是因为你在就实在是基础上有问题，你想去做一些修整，我觉得是还是就我觉得我说不了什么。但如果说你是因为要赶时髦或者因为什么东西的，就这个我就觉得说，那你处于有点盲从，你没有想清楚。
那就我就说嘛，我们就所以要分情况讨论嘛，就好像 AI 那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对吧？就好像那里有一个怎么说来
终于扯回 AI 来了。
着，就一个道理嘛，就是那里现实中有一个东西，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就是丑，对吧？你觉得已经无法接受，你每天看了就觉得哦恶心想吐那种丑的东西，不一定是个人哈，有可能是一个物件，有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北京郊外有个叫福禄寿楼，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
对，假设你就看那个东西，你就想吐，对吧？然后你就想那个通过 AI 眼睛看，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把它 P 掉。这种算不算？就是可不可以类比说，他是一个大龅牙的一个适龄女青年，她想把这个龅牙说一说，对吧？然后她说，我可以通过美图秀秀的方式 P 图的时候发给别人的时候，我把那个龅牙收回去，我也可以去做个矫正，对吧？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哈，我们就从这个从大的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丑的人都找对象比较困难，那么从大的趋势上来说，整个社会的人是越长越好看的。如果说丑的建筑是被人鄙视的，是被人去骂的，那么整体来说，整个社会的建筑是越来越好看的。那假设说现在有了整容这东西，丑人。他可以去，这么说有点伤人啊，就是他可以去通过修改自己的外貌，然后达成说，我还是可以找到对象，那他的基因也可以存续下去，所以就是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就相貌越来越好，对吧？那建筑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丑的建筑，反正大家就我不想看见就不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变成是说，
就你说丑的不会被淘汰掉吗？
对啊，
但这就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嘛。
哎，不对哦，等一下，我觉得这里面还是会有这个淘汰机制的。假设说把这个建筑就真的是变成广告位的话，哈，你想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烂片的这么一个机制。就现在有很多电影在那边放着，然后，你就假设你是个影迷的话，你有这个定期的看电影的习惯，那你会不会因为一部片子是就是看网上这个评的不好，你就说这打分低，对吧？你就不去看了，还是说你还是会去看的？假设说一部电影因为自己的打分低，所以导致票房差，那么他就会想着说我要怎么样能够拍出更好的片子来，对吧？以获得更好的分数，然后这个滚雪球这个可以滚起来。
对，就是毕竟不，没有哪个导演是想自己以拍烂片著名，对吧？应该没有吧？Hopefully。
You never know 对，但是我是如果建筑它是一个，就建筑这样的东西，它也是变成一个广告位，它也是要靠流量，对吧？别人看它，然后如果它是很好看的，对吧？没有把它给拉黑，没有把它屏蔽，然后看它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会尽量的造成好看一点，以求不拉黑，会有这个效果吗？
但不对啊！如果说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AI 的方式把它改变它的外形的话，哈，它长什么样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平面能够展示东西就可以了。
倒也是啊，那所以就是变成回到房地产的本质，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吧？谁能路过那里，谁能看见，这个才是最核心的东西啊！
哦，所以 AI 本质上是一个房地产生意，
终于找到这个行业的核心逻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 tricky 的一个点。比如说，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完全成立。比如说，那公交车它必须是要走，要它是流动的嘛，对吧？ 然后，而且你其实看到的这个真实事件，它有无数多种可能让你去变现嘛。我觉得反而是变成搜索引擎那个逻辑，你知道吗？就是，你记得在搜索引擎出现之前的这个互联网广告是什么概念吗？是卖那个门户网站的那个所谓的黄金位置，对吧？头部的广告条、侧边栏什么什么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要去看那个，都要去看那个网站，都要上雅虎，对吧？都要上这个163。那个时候啊，就到像这个新浪所谓的什么四大门户网站嘛，对吧？所以它那个位置就特别值钱，就好像现在我们都看那个什么世界杯那个有线的那一圈广告位置是一样的嘛。但是后来这个搜索引擎出现了，对吧？搜索引擎说我可以每一个关键词页面都展示不同的广告，甚至每一个刷新的时候都展示不同的广告，根据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偏好哈。那本质上就多出了无限的广告位嘛，对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它好像传统门户那种，那种所谓的门户网站的那种位置，就好像没有那么，就不是绝对重要了嘛，就还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大家好像我们说的这个黄金位置还是很重要的，但只是说有一大部分是被分流到了这种搜索引擎那种无限的空间出来。那么 AI 其实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对吧？是东方明珠肯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prime location 嘛。对吧？它还是一个那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位置，至少它那个 entity 在那里，知道就假设有一天我们真的通过压技术把东方明珠变成可乐罐子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到时候实现这一点那一天的时候，还是大家会觉得哇，好有意思，这要去看一下，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有这个压技术了，你家里每一面破墙上面赚了很多眼儿，你也没有涂掉的那种破墙，对吧？租的房子，反正，都会变成挺美的一个可以展示这种小广告的地方，或者展示别的任何你想要的信息，比如投一个空气，放一个这个什么动画片，甚至看一个球赛的地方的时候，它其实会，我在想哈，会不会说提供更多的这种可能性，更多的我们觉得所谓的，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最担心的是一个什么？是不是流量？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开始讲那个互联网趋势报告的时候，就是用户增长已经到顶了，然后使用时间差不多也到顶了，对吧？就你怎么能够变出更多的这个资源出来？因为注意力始终是有限的嘛。那我无非就是说，传统的那些能够比较容易获取到的注意力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某一个网站的一个侧边栏，某一个搜索引擎的中间的插的条幅，某一个这个，对吧？东方明珠电视塔那个地方就只有一个东方明珠嘛，对吧？那有了这个 AI 技术之后，会不会说使得？就好像从传统门户广告到搜索引擎广告一样，突然变出了10倍、100倍、1000倍的可以注意力的地方，对吧？那使得流量又可以至少再有一部分吧，可以变得更加便宜了。那有可能会催生一些更多新的这种商业的可能。
对，但是你说的这个前提在于说，这个是这怎么说，在供求关系里面，这个球还没有被满足嘛？但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就信息接受的这个带宽啊，已经基本上被占满了。我看到过好多人就是边看电视边玩手机，边看电影边玩手机。
Multitasking 的，
对，那你说他还难道还有？难道还有精力去关注第三块屏吗？就我不这么认为。
不，就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两个问题嘛。一刚你说那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说你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带宽是否还有富余？我觉得还是有的。就好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最近在聊这个播客，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又要成为所谓的我讲的是第二春嘛，对吧？又要来一波了。
是第二春吗？不是，这我感觉已经第三、第四。
whatever，反正不是第一啊，第一已经过了很久了。就是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线上的时间，你只要有块屏幕，你就去那个了，你就去看屏幕了；有个手机，你就盯着看手机了。只有你在这个走路，对吧？健身，然后什么做饭、洗碗这种时间，你才没有办法去专注盯一块屏幕，你还是要盯着手上的东西嘛，对吧？或者对走路的话，你要盯着路嘛，如果不想被撞死的话哈。那所以从小那个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戴个耳机听个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节目来跟你比比，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哎，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再挤一挤啊，对吧？那如果说你走着走着，本来那个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讲分众，对吧？为什么分众值钱？这个公司为什么值钱？它因为它有那么多几百万块所谓的屏嘛，不管是这个屏幕是一个电视屏幕也好，还是一张它的那个海报的那个框也好，对吧？ 但是他占有的这些地方他是要付出实打实的这个成本的，就是他投放一个新的广告位或者一个新的可以展示信息的空间，我们叫广告位好，我们叫这个展示的一个区域，它是有一个不为零的边际成本的，对吧？所以它的始终是受制于我们讲的供求关系的话，它始终受制于这个成本的限制嘛。那如果说你戴上一个 AR 这个眼镜之后，你所有的表面都可以展示信息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突然有更多的可能性了，因为你的边际成本就是叫怎么来的，就是展示信息的这个位置的边际成本为零了，你只要转个头转个方向，你想到什么东西它总会有地方可以放，对吧？
是，所以就我觉得宋天科那个视频就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天其实也聊的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你说的那个点哈，我觉得其实宋天科已经把它展现出来了，就很有可能，我觉得他未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那样子，
对
吧？
就对啊，各位听众可以去看一看那个视频，然后写邮件来告诉我们，你愿不愿意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反正我愿意体验，但是我可能不愿意长期生活在里面。
就那个是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我如果我在想，就是把最后那一点稍微再推演一下的话，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说 NK 那个是一个极端嘛。对吧，就是大规模信息，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那个信息密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我在想啊，就如果出现了真的有这么一个就假设那个就是展示信息的这种空间虚拟的啊，这个是无限多的之后，它反而会不会更稀疏了？因为你可以展示的地方太多了，以至于没有那么多人，或者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花钱去投放在那里。
不是，这个不成立啊。
就你觉得只要有这个成本足够低的这个区域，总是会有人去投放的，对吧？
对，就我就问你说，最近这段时间你看到的，就身边环境，无论线上线下的广告是变多还是变少了？当然是变多了。上帝厌恶真空啊，广告商也厌恶真空啊。
这是谁说的？
前半只是柏拉图说的，后半只是我说的。
但也有道理啊，但就是说那是不是一定都是那种你觉得非常侵入式的那种呢？
什么？
就是是不是一定都是那种你觉得那种非常侵入式的广告？不过好像这样说倒也有道理啊，因为如果成本足够低的话，它投放的时候它有个制作成本嘛。有那么多便宜的几乎零成本的投放的区域的话，可能会有很多这种粗制滥做的这种广告放在那里，对吧？
也看你怎么定义咯，像你知道那个阿里最近在推一套叫鲁班的系统吗？
就他说人工合成那个 poster 嘛，是吧？
不是 poster， 是那种 banner， 那种小的图，有些也还可以啊，他们内部是在用。前两天我还在跟阿里的一个朋友在聊这事儿，他们内部也在推，而且这个的确也能用，就 it works， 这样。
不知道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吧，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结论，要等到那一天出现之后才知道。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authority 来规定一些规则的，这个 authority 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一个大企业，但至少说它必须得是在某一些原则某一些规则下面就是去制约它的，对吧？我挺期待说这个 AR 的七大原则什么时候能跟出来，然后我们再做期节目来讨论它。
但如果说都要代理给某一个 authority 的话，这个未来不是很悲惨吗？
那或者是一堆 authority， 大家做一个协会嘛，跟智能驾驶似的。
感觉可以区块链一下，是吧？anyway 吧，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短期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对吧？因为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它的恶果的时候，至少它说明它还是带给了这个整个社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打引号也好，不打引号也好的好处，对吧？因为它才可能进入所谓的这个 mass adoption 嘛，才能大规模流行嘛，对吧？按照那个 hype cycle 的这个逻辑来讲，
对
对
对，但我不大愿意把它叫做一个恶果，就是因为恶果是有一个你是带着一个判断去的嘛，一个善恶的判断去的。但我愿意把它叫做一个代价，就是你喜欢一个什么东西，但你要花钱去买，然后这个钱你要花时间去挣。
嗯哼， 那好吧，就算这个代价吧，但就至少我们要付这个代价，但肯定前提是我们得到了它的一些好处嘛。就好像不管你说这个
是是是
这个手机对我们这个叫什么健康也好，还是对这个人际关系造成了多么不好的影响，甚至交通事故也好，但总体来说，它对我们社会效用整体来说，目前看还是比较大的嘛。
对，当然，当然，当然，那当然就是现在在讨论的时候，就我觉得这个好处显而易见的，但是坏处容易被隐藏起来。或者代价容易被隐藏起来。
我现在的感觉哈，就是 AI 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就它凭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继这个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个现象级的产品？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太多，就是那个时候的 use case 嘛，那个使用场景到底是什么？
对，但这个就好像乔布斯说 Dropbox 一样的，我觉得 AI 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个 feature，
嗯哼，
它是个功能，对吧？
嗯哼。
嗯，所以它肯定是要依附在什么东西上面的。
啊，但就是那还是就是我们要考，就最开始还是要考虑到一个使用场景嘛，就哪些到底 AI 能够带给了一种什么，就是 grow 那什么 breakthrough 的这种体验，对吧？然后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大规模流行的东西，然后才产生那么多的这种代价，我们再去所谓的先污染再治理嘛，对不对？对，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也是这一期回到我们点个题吧，就开头像如果是像 Magic Leap 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们还到不了担忧它的代价的那一天，那根本就不会有钱嘛，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们目前现在觉得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吧，就到底有什么用啊？
是，
好吧，那今天的讨论先到这里哈，有点这个拉拉杂杂的讲了，开了一下脑洞。然后如果您有任何这个想法或者是反馈欢迎你给我们来信，我们的邮箱是 youu@pretro.xyz youu@pretro.xyz 然后刚好今天我们开了一个这个 Telegram 的听众群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加入它的方法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pretro.xyz pretro.xyz。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里面订阅收听，并且给我们打分，或者说给我们留下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尽力去看的。那么也欢迎收听我跟锵锵在做的另外一档播客叫迟早更新，以及 Real 跟黄海和吴涛在做的两档播客叫做风投圈和内核恐慌。那今天就先这样吧，拜拜。
Bye-bye.